感谢主，在过去这几天我们交通的重点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卫向着神有一个清洁的心，使他能够爱神，也能够爱神的旨意，为神而活，也为神的旨意而活。大卫因着爱神的缘故，他与神有非常隐秘处的交通，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他也有力量来按着神的旨意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他一面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一面他也接受神的对付，所以他能够多次的经历在神里的得胜。所以当哥利亚代表非利士人来的时候，他能够战胜哥利亚，被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是神从此之后带领他走一条更深的生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并不仅仅是一个受苦的道路而已，十字架的道路乃是通往荣耀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的工作，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十字架不仅是不讲道理的，十字架是不讲对错的，十字架乃是要废掉我们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倒空，让主自己的生命来充满。他要使我们降卑，为的使我们升高。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在我们里面有十字架的灵，这个灵乃是一个赦免的灵，乃是一个爱的灵，一个宽恕的灵。十字架让我们里面的灵能够柔软，让我们的灵能够谦卑。所以大卫的诗就发表了他里面的感觉，就是休要毁坏。每一次你的环境总是逼着我们，让我们的肉体要发作，让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而活，但圣灵总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体贴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看见大卫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在他仇敌的面前承认自己像死狗，像跳蚤一样。所以大卫因着被带到这么卑微的地步，所以神把他升高，坐到宝座上。大卫被带到这么一个卑微的地步，所以他可以服侍神的百姓。所以当我们看见扫罗最后终于死在非利士人跟亚玛力人的手中的时候，你看见大卫里面并没有高兴，大卫也没有觉得松一口气。你看见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一首哀歌，纪念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那按照我们的天性，这个仇敌终于出去了，十字架的恶已经拿掉了，我们应该轻松了。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反而为他做了哀歌。这就是你看这个十字架的灵所代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哀歌，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撒母耳下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开始啊。撒母耳下第一章十七节，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你不要忘了，这一位他所谓的尊荣者，这位大英雄是逼迫他的人。你看，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灵。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子 织人的驴子金花。基利坡山呢、啊？基利坡就是大卫死的地方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啊，扫罗，对不起，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啊，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后面我就不练了。你就可以看见，这一个这么多年来追逼他、天天寻索他的命、要杀他的人，当他死的时候，你看大卫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灵，他在称颂他，他在赞美他。这是大卫。好，现在扫罗出去了，你看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可以登宝座做王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没有，你若读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你看他并没有因着扫罗被除去了他顺理成章的做王，没有啊，他只是问神，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亲近，他完全被恢复。他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然后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所以你看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因着好像仇敌被除去了他顺理成章去做王了，没有啊，他反而去询问神我该怎么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第五章的第三节，你就看见第二章的第四节，你就看见犹大支派就接着就来告他做王，所以他不是自己抢着做王，而来是犹大支派自动的来跟他要求他做王，所以这个权柄绝对不是赌抢来的，权柄乃是生命来的，乃是从爱里面出来的，人家自动的要来告他做王。但是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就看见了，虽然扫罗死了，但是其他的支派呢就告了扫罗的儿子做王，大卫并没有去强取，一直等到第五章的第三节，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也自动的来求大卫来做王。所以你就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与他一同忍耐的就能跟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受苦的就要得荣耀。所以十字架的路最终要把你摆在宝座上，摆在权柄的地位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大卫作王了，你看以前跟随他的这些匪徒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一个一个都成为大卫的勇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的责任何等的重，我们可能在教会中都是做负责的，都好像在人的心眼中是做领袖的，但是扫罗和跟随他的人碰见哥利亚全部逃跑。为什么？因为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他带领出来的人呢都是属肉体的。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跟随大卫的这些匪徒一个一个都变成神家的勇士。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降卑来走这条道路，我们影响别人的结果就是他们都像我们自己，不像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来跟随主，这样子我们对人的影响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还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个匪徒可以变成神家的勇士。好，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这几天所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和22节跟36节一直提到神的旨意。22节特别提到，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然后36节说到，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 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必须懂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心在想什么，他也体贴神的心，而且他的全人要献上，为着神的旨意而活。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你会发觉使徒行传13章22节跟36节，他那里的旨意是一个单一的旨意，不是一个复数。所以这个旨意呢，乃是指着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大卫因着亲近神的缘故，大卫因为有一个心是向着神的，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爱神，神向他启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是那单一的旨意，那是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向着神，我们也应当寻求到底什么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看见神曾经要摩西建造会幕，神也叫所罗门建造圣殿，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最永远的心意，在他心中的心意，他喜欢与人同住，与人来往，住在人里面，改变我们，彰显我们，叫我们彰显神的荣耀，他要与人联合，与神交通，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属灵的房屋。神可以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了那么久，这个旨意，最终的旨意乃是要建造神的家，而我们呢，都在这中间有份。那大卫因着启示，他认识了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需要，所以他做完以后，他马上按着神的心意来行。那这个神的心意呢，他用三件事情来代表。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撒母耳下5章我们所看见的。撒母耳下5章，你看见大卫做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给攻下来了。摩西在申命记的时候曾告诉以色列人，等到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神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地方作为神的民安放的地方。以色列的男丁一连3次都要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这个地方呢要成为整个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在这之前以色列人在各个地方来献祭，在各个地方来敬拜神，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敬拜的中心。所以等到他们来到迦南地之后神要找一个地方作为安放他民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但在大卫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大卫因着与神是这么的亲近，是这么的敬畏神，这么的爱神，所以神把他的秘密向敬畏他的大卫指示出来。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是神要安放他们的地方，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当大卫一做完以后，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人要敬拜的中心。整个以色列人呢，因着一连3次这些男丁要来到这个中心来敬拜神呢，所以以色列12个支派就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他就是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是我们所爱的。他有2-3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每一次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在他的名下聚集，在他的权柄底下聚集，他是我们的主。而且耶路撒冷呢，也是一个平安的城。换句话说，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和平，废掉了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今天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时候，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你什么肤色，你什么的文化，我们都是在主的名下聚集，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分别，我们所要高举的是主的名。如果我们在主的名之外高举任何事情，都不是神的心意。只有主的名是我们应当高举、应当看重的。这是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把耶路撒冷所攻下来。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他就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的西安。大卫一做完以后，就把约柜给找回来。如果我们读诗篇啊，132篇第六节，等一下我们会读啊，没关系。诗篇132篇第六节，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啊，我们在基列野林就寻见，啊，我们听见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野林就寻见啊。”这句话的中文翻译的不好，在原文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见约柜。然后我们在基列野林就找着了。以法他是什么地方呢？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就在伯利恒的旁边。大卫在以法他就听见了约柜，结果呢，在基列野林，就在树林中，基列野林是在一片树林中找到了约柜。你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的自己，约柜代表神的荣耀。以色列人背离了神，约柜被非利神掳去了，但神使约柜回来了。可是呢，没有人在乎约柜，约柜呢，结果放在基列野林，放在一片树林的当中。扫罗做王40年，从来没有去找约柜，也没有在约柜的前面询问，没有人在乎神的同在。也许我们在乎神的祝福，在乎神的恩赐，但我们不在乎神的自己。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在以法他的时候，在伯利恒他就听见了。换句话说，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在乎神的同在，在乎神的自己，在乎神的荣耀？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也想到约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在逃难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住，但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想到神的需要，他要为约柜预备一个地方可以安放神的约柜，这是大卫的心。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第二件事情，他找到了约柜，他被约柜运到了锡安。什么是锡安呢？锡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众山所环绕的地方，耶路撒冷在很里面有很多的山，但有两座山是很有名的，一个是摩利亚山，一个是锡安山，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的里面，所以耶路撒冷是以这两座山做代表的。摩利亚山是后来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是全国敬拜的中心。那锡安呢，是大卫的宫殿所在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大卫权柄所在的地方。那为什么大卫把约柜放到锡安呢？因为大卫的权柄他认得很清楚，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今天他没有自己的权柄，他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呢，大卫掌权就说出了他让神在这个地方掌权，这是大卫的心。所以我们不但要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们高举主的名，而且呢，我们要让神的权柄在这里流通，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是，所以除非神在我们心中的掌权，否则神的家没有办法建立。因为顺从带进了权柄，所以大卫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赶快把约柜运到了锡安。大卫是一个没有约柜、没有神的同在，他不能活的人。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约柜被放在好几十年放在外面，没有人去询问。他们还有祭坛，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还有神的祝福，还有神的恩典，当然他不在乎神在不在他们中间，但是神的家要被建立，我们要宝贵的来是神的同在。你要神的同在吗？你必须让他在我们当中做王，让他能够执行他的权柄。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他开始要建殿了，这是在第七章所代表的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啊，从第二节看起啊。第二节你看啊，那时候大卫已经住在他自己的宫殿中了啊，神也使他安静，不被仇敌视为的仇敌搅扰了。这时候大卫就对先知拿单说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你看大卫是这么的爱神，他觉得神把他摆在宫中这么享福，但是呢，神的约柜还不过是在幔子里面。结果拿单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看见大卫这么爱神，愿意为神建殿，所以他直觉的就觉得你可以去做。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说，你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如今，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向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意思，神在这里达丹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神从来没有要人给他建殿，但是呢，神等候人有一天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自愿的来为神建殿。所以神不主动要求我们，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愿意为主来做，那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的时候，大卫神的心被他摸着了。神说我未曾向任何的支派在什么时候要求他们建殿，但现在居然有一个人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我把他摆在王宫里面，但是呢他不能够安息，他为着爱我的缘故，愿意为我来为神建殿。结果神说你不能建殿。为什么神不能做他建殿？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有理由，是要所罗门来为他建殿，但在这里呢是一个另外更美的解释啊。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华是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大得大名声，好像世上有名的人一样。第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一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为直到永远。这是指所罗门，当然更指的我们的主说的。你看见神在讲什么话？神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是这么的爱他愿意为神建造神的家室。大卫，神的意思说，等一下，你先不要给我建殿，我要先建立你的家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爱神，神会被感动的，神会让你说，你等一下，你先不要为我做，先让我来做，我愿意为你做的更多。就算你到了，你有一天你离开世上的时候，我还要让你的后裔继续做王，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神对大卫的信。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神，一个是大卫，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比赛，看谁爱对方爱得更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爱神，你会看见神巴不得更爱你。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要建造神的家， 你知道神要给我们多大的祝福吗？大卫从来没有想到神要祝福他，祝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说，神是这么的恩待我，我愿意尽我的全心来爱他，来为他进殿，这是我能够为神所表示我爱的最高点。但神说，你等一下，让我来为你做的更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诗篇132篇，诗篇132篇，我们就看见这边有一篇诗，事实上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诗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我们知道大卫受了好多的苦难，你看他被追杀这么多年，他逃命漂泊，被逼迫，大卫一切的苦难神都纪念。但是大卫在这里有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大卫在神面前申诉的时候，他说的他一切的苦难是说什么呢？你发觉不是提到扫罗在逼他，不是想到这个苦难，这苦难他提都不提，那他提什么苦难呢？第二节，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大卫的苦难是什么？他什么的苦难需要神来纪念？他纪念他为着要为神找个地方为大能者寻得居所为圣殿建造，好让约柜能够进入，神的同在能够在他们当中，神的心意能够满足。他睡不着觉，再好的宫殿，再好的床榻他不容他的眼睛睡觉，不容他的眼目打盹。所以这是大卫向着神的心，神没有对他有这样的要求，但他因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不容他的眼睛睡觉，不容他的眼目打盹，这是大卫的苦难。他是爱主而有自己找出来的苦难。所以第六节就讲到，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就是说我们在以法他，在伯利恒，在放羊，在逃难的时候，我们就听说约柜了，而我们在基列野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以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所以这里有一篇诗132篇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讲什么呢？讲到大卫是怎么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让他眼目打盹。他已经做王了，已经有皇宫可以住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呢。但是呢，他现在有苦难，他不满足，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为神做的更多。今天我们做王的话，我们什么都忘了，是不是？扫罗就是这个样，一做王什么都忘记，40年都不去见神。是神高他的，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没有在恩典中长进，他反而在恩典中堕落。但是大卫不一样，当他坐在王，已经坐了王位，四围的仇敌都安静的时候，他想到我怎么样能够更爱他，就像我们诗歌所说的，用我爱你更深。当他有这样的心向着神的时候，你看神就要为他建立家室。所以从11节开始，就是神怎么爱大卫了。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看，这是神要为他建立家室。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像大卫这么爱神。你要知道神要怎么样的爱我们，神已经爱我们了，但神要爱的更多。如果我们为了神的家摆上，你要知道神在这里向大卫起誓。什么叫起誓呢？他就跟大卫立约， 他知道，你知道我们人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很多时候我们向着神有个心愿，那只是一个心愿而已，我们做不到的。但是神在这里，他不仅向大卫看见他的心愿，也让大卫知道，我跟你立约，我起了誓，这个是不会更改的，我要建立的你的家是建立到永远，这是神对大卫的爱。然后他说，我们不看细节，你看十五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满足了神的心，人也要，神也要满足我们，使我们能够丰富。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我们落在属灵的贫穷底下，我们甚至追求属灵都是为了自己。但是大卫的心完全是向着神，所以神说，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满足神的心，神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然后十六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众民大声欢呼。第九节说，大卫的祷告，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但这里呢，神应允他的更多，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众民大声欢呼，圣民大声欢呼。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大卫的脚就说出大卫的权柄，说出了能力，彰显出来。第十八节讲到这冠冕在头上发光，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爱神，但这里看见神更爱大卫。大卫的意思就是蒙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爱的，但是我们对爱的反应不一样。大卫是神所爱的，所以他巴不得爱神更深，我们也是神所爱的，但我们爱神有多少？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神并没有要大卫建殿，因为大卫杀了太多的人，所以就要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但是呢，神不要大卫建殿，大卫有没有就退缩了？没有，他反而更积极，为着建殿预备材料。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个不关我的事，因为神没有呼召我做嘛，那我就不关我的事了。但是大卫不一样，这是神的旨意，虽然不是我来建殿，但我最少我可以尽一份心力。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只在乎坐在神的面前，这是大卫的爱。所以大卫因着神不给他建殿，大卫完全顺服，但是他全心为神的家预备建殿的材料，这是大卫向神所显出他的爱。所以如果你读历代之上的22章，还有历代之上的29章，你就看见大卫在那里把征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所得来的掳物分别出来，为着建殿来用。他把平日的积蓄他也奉献出来，他也影响到那些做首领的、那些做长官的，也把自己所有的储蓄摆出来，为着建殿。所以事实上呢，是所罗门建殿，但是真正建殿的人呢，预备建殿的人是大卫，连建殿的图样都是神启示大卫的。大卫虽然没有建殿，他为将来建殿好以后，那个祭司的体系、守门的歌唱呢，他都预备好了。这是大卫的心。所以你看见，也许神没有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也许今天我们是传福音，神呼召某人起来在这里传福音，那我们没有被呼召在讲台上站，但是这是神的事情，我们仍然愿意为这个福音聚会摆上我们的自己，这是爱神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大卫是这样的爱神，是这样的爱他。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完全的心。但是讲到大卫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大卫的失败，因为大卫不但失败，而且失败得非常厉害。一个这么爱主的人，这么全心向着主的人，有一天居然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可能我们普通的人都不会犯的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撒母耳下第十一章，撒母耳下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第十一章，看见啊，大卫开始松懈了，啊，属灵的生活也松懈了。那时候呢，是列王出战的时候。从前他们打仗的时候有一定的时候，因为征战有时嘛，和平有时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不打仗的，啊，和平啊，他们也许就去耕种。但有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是打仗的季节，所以列王都出来征战，大卫就派人出去打仗，自己呢睡到太阳平息。起来以后呢，也不好好亲近神。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松懈的时候啊，就给仇敌留了地步。你就平常游行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时候一游行呢，就看见有一个妇人在洗澡。那如果这个妇人是一个老妇人也还好，她容貌甚美，你看这是仇敌他预备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给仇肉体留地步的时候，你看啊，仇敌非常厉害的，啊，仇敌是昼夜在控告的，啊，他赶快打听这妇人是谁，也不管他是谁了，啊，就把他带来了，接来了，啊，跟他同房，啊，就打发他回去了，啊。大卫以为这样的事情就没有了，结果这个妇人怀孕了。那大卫知道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所以大卫你看见没有悔改啊，啊也没有感觉啊，啊他就想办法，他一查，哎，这个人是乌利亚，啊，你知道乌利亚是谁吗？啊，后来大卫的勇士中间有一个就是叫乌利亚，就他是大卫的勇士，为着大卫征战的，所以大卫就用计，啊，把他调回来，啊，然后叫他跟他讲几句话就送他回家去了。但是乌利亚是这么样的爱神，啊，也爱大卫，他没有回家，结果他睡在宫外，啊，有人告诉大卫，大乌利亚没有回家，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家？乌利亚说，啊，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帐篷里，我们的将军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绝不做这事。你看，这是乌利亚。啊，第二天大卫又把他灌醉了。啊，你看一个人堕落到这个地步，把他灌醉了。灌醉的话，他大概会回去。第二，他还是不回去。你看他这么爱神，这在神的面前真是一个义人。所以大卫杀的是一个义人。我上次杀，差点杀喇叭，喇叭是个坏人，那还可以杀。这个义人，你看。结果呢，大卫还是不知道，他现在用计了，啊，叫乌利亚回去带封信去给他的元帅约雅，啊，就是你们想办法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一送去以后大家撤退，让他一个留在那边被杀，啊，后来果然乌利亚被杀了，啊，约雅也知道，啊，这是大卫的心，啊，所以约雅呢就写了一封信来告诉大卫说，啊，在征战的时候很不小心啊，我们失去了乌利亚。那大卫做了什么事吗？大卫还写一封信去安慰约雅。你看见大卫这时候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如果读历史啊，读下去你就发觉，有一个人是最不听大卫的话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约雅，因为他知道大卫的犯的失败。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听大卫，就是约雅不听。所以这你看，这次那大卫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管多属灵，有一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多好，肉体还在我们里面，肉体还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有哪一天不警醒，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随时会落下来。所以圣经上把大卫的这个情形摆在我们面前，就做我们的这个警醒。这么一个属灵的人都可能跌倒，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你如果自以为站立得住的，你要小心了，你恐怕就跌倒了。 所以我们不但要在主的面前警醒的生活，我们也实在求主保守我们不遇见凶恶，而且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劝勉，不让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看大卫已经落到一个光景没有感觉，所以神必须要派约拿拿单来，先知拿单来告诉他。拿单讲的话是很有意思，他很有技巧，他不指责大卫，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在有一座城有两个人，一个是很有钱的户妇，一个是穷人。这户妇呢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很多，穷人呢只有买来养活了一只小母羊羔而已，而且呢他把这个羊羔看成跟自己的儿女一样。好了，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了，来到这个有钱人家里面，这个有钱人那么多牛羊他舍不得杀，他把这个穷人的羊羔给拿来了，宰了给客人吃。大卫一听非常恼怒，他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是该死的，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你看大卫是这样的指责人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指责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你记不记得撒母耳曾经要去告大卫的时候，神怎么说呢？这那人就是他，对不对？你起来告他。那现在呢，拿单告诉他，这个人就是你。大卫说要赔偿四倍，大卫杀了乌利亚，叫大卫的儿子死了四个。所以你看神管教的时候多厉害啊！所以你看第十二节啊，第十一节十二节，就是撒母耳下十二章的十一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看神爱，但神要管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犯了罪，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确主的血洗净我们，但神管教的时候不会离开。好，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后来就死了四个，你去算一下，有四个，包括了就是他跟这个八十八所生的这个孩子啊，乌利亚的妻子生的这一个孩子啊。所以你看见啊，大卫的罪是得到赦免了，但是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那大卫在对付罪的这个情形下面，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扫罗犯罪，从人的眼光来讲，没有像大卫那么严重，但是扫罗不认罪不悔改，但是大卫的认罪呢，真的非常的彻底，神也赦免了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堕落到多深的程度，神永远给我们一条回家的路。只要你悔改，只要你认罪，神会重新接纳我们。虽然管教的手可能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呢？要在神的面前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还要再重新使我们升高。所以永远不要觉得堕落到一个地步，神离弃我，我永远没有希望了。那是扫罗，但是大卫呢？他向了神，他有个完全悔改的心，所以到后来神完全恢复了他。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你看他写的这个诗他交给灵长。为什么交给灵长？你看五十篇就没有交给灵长， 亚萨的诗，但是51篇交给灵长。什么叫交给灵长呢？这个诗是唱给全国百姓听的，所以大卫认罪，全国的百姓都知道的。所以他后来就说，他后来你读到后面，他说啊，我求你使我得人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会必归顺。所以大卫在这里悔改，而且悔改很彻底，神把他恢复了以后，把他完全的恢复。所以大卫写这个诗呢，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因着这件事情呢，我们的罪人的心能够转向他。所以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啊，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你看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已经被恢复过来了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啊！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硫萁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大卫的骨头是被压伤了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灵、正直的灵。这里的造乃是创造的造啊！你知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造的，但是只有几个字是创造，是死无变有的。有很多的造呢，不是创造，它是改造。就大卫在这里的创造，这里的使我为我造清洁的心，这个是创造。因为大卫知道他里面的心没有不再有清洁了，所以他一个祷告，他说给我再造清洁的心，好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个没有清洁的心不可能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在这里向神有个祷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知道从前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是可以拉走的，但感谢主，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这是神的爱，永远离开不离开我们啊！求你使我得人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神啊！所以很多的人啊，因为跌倒的缘故，觉得自己不再有希望啊，但他们因着大卫的这一篇的诗，这篇的祷告，他们被恢复了。但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有的人犯了同样的罪，他并没有真的悔改，他拿大卫做挡箭牌，你知道吗？他你们不要定我的罪，大卫也犯同样的罪，那这样的人没有悔改。大卫的确是给我们看见他的榜样，但是给我们看见他怎么的认罪。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让神自己来管教我们，到有一天他要使我们升高，有一天他要做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能够里面有清洁的心，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我们看十六节好了，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你在扫罗的身上看不到忧伤痛悔的心，但在大卫的身上你看见他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神并不轻看。18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为什么要说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城墙的时候，仇敌会进来的。所以当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城墙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仇敌不能够随便进来。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这是大卫的诗，我们再看一篇啊，很快的看一篇，诗篇32篇，诗篇32篇， 是大卫的训诲诗啊。什么叫训诲诗呢？就是他要借着这首诗来教训教导人啊。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你特别看见这是神的爱啊。所以保罗曾经引用这里的诗这个话啊，他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啊，这神的恩典呢。然后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他犯了罪但神不算有罪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真是彻底的认罪的话呢，我们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看见，如果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闭口刚硬不认罪的时候，骨头都要枯干，神的手要沉重，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但什么时候我们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大卫的诗啊，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了。所以今天你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寻找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彻底寻改悔改。因为到大水泛滥的时候，就审判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所以你看见，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悔改。我们最后还要看一点，就是他的失败，那是在撒母耳下24章啊，他的数点以色列的军兵啊，这是他的骄傲。这个时候也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所以你看见大卫在骄傲的时候，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一个做属灵的领袖的是何等的重要啊！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都要做领袖啊。但是呢，你看我们的责任多重啊！所以你看，当他要数点军队的时候，这是他的骄傲，他要知道啊有多少数目，连约押啊他的元帅这么不属灵的人。都告诉他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大卫坚持要做。但是大卫一数点完以后，心中就自责，他知道得罪神了，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认罪，但是呢，神在管教的时候还是要来。所以大卫早晨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加德，就告诉大卫有三样灾祸你自己来选。你要国中有7年的饥荒吗？你要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吗？还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你好好想想，我好回复猜我来的神。大卫对加德怎么说呢？我甚为懒，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瘟疫就从神那里降到以色列那里，从但直到别是吧，就从整个以色列的国土瘟疫都降下来，死了7万人。你看，就是因着大卫的失败，所以一个做领袖的失败比一般人的失败更可怕。所以要常常为这些有负担的、有负责任的弟兄姊妹要好好的祷告。那时候天使向耶路撒冷要伸手要灭城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后悔，因为大卫祷告说，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他就不降灾了说够了，住手吧。耶和华的使者正好就在耶布斯人约拿老亚劳拿的河场，那时候大卫也看见，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夫家。” 这是道的心。啊，为什么是在禾场呢？因为禾场是把谷的地方，对不对？把麦子的地方，就把麦子跟糠分开的地方。所以神为什么让大卫这两件罪能够显明出来呢？让我们看见，哦，没有一个人属灵到的地步，哦，不需要神的保守跟拯救。所以这两件事情，从我们人的来看，大卫是彻底的失败了，但对神来讲呢，这是在禾场，这是在十字架上啊，做同样的工作，把大卫跟他里面的肉体分开来，把麦子就属灵的生命跟肉体糠把它分开来，所以这是禾场。所以大卫知道了以后，他得到了启示，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他两次的失败，因着他彻底的悔改，一个是第一次的失败，他得着了一个儿子，啊，所罗门是神所喜爱的，要为神殿建殿。第二次的失败呢，他悔改了，就找到了建殿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我们不应该犯罪，我们不应该跌倒，但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彻底悔改认罪。到时候神因着我们悔改认罪呢，他不但使我们能够完全被恢复，他要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因着大卫的悔改认罪，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建立的祭坛献祭给神，认罪赎罪，就神公义的要求得到满足，建殿的根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个神家，我们神的家，教会怎么被建立，就是彻底的悔改认罪，然后罪得到赦免，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我们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也应当让大卫成为我们的例子榜样，彻底的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失败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被恢复。所以今天神的心意是什么？就要得着一般人能够完全被基督的生命给充满，让我们能够连在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家。这是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应该是奉主的名，在主的名下，在主的权柄底下，高举主的名，拆毁一切中间的隔断的墙，把所有我们出于肉体的、出于世界、出于传统的，都摆一边，我们单单的尊主为大，让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掌权做主，让主的同在在这里显明，让我们因着我们的失败跌倒，我们能够彻底悔改认罪，让神的公义能够得到满足，让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充满，让神的性情在这里得以彰显。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不是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个人的追求，不仅仅我们个人的渴慕，不仅仅我们个人被圣灵充满，这是好的，不仅仅我们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神希望得到一个团体的器皿，一个家能够被建立。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看见神的心意，而且答应神的呼召，让我们一生就为着这一个神的旨意而活，摆上我们的自己，让神的家能够被建立，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愿大卫这个榜样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愿有一天我们过完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圣灵也能够为我们做见证，说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只有把一切的敬拜、赞美跟感谢归给你，主，因为你配得。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无能，但是却用你这么大的爱来拯救我们，能带领我们，能宽恕我们，引导我们，一直到见里面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能够看见你的旨意，也能够为你的旨意而活， 而且把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你心里面你最大的永远的心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真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把一切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